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74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色欲心是旧势力毁人的得力工具》，副标题《别让党文化挡住我们回家的路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6年6月28日。第一部分，色欲是旧势力毁人毁大法弟子的得力工具。结题《党文化》一书中写道，在中共的文艺宣传中，曾经高举禁欲主义的大旗，否定爱情，否定家庭，但最近十多年，中共已经从禁欲主义进行了180度的大转弯，变成鼓励纵欲主义。这些看似与中共以前的做法互相背反的政策，却出自于同样的原因。过去让人禁欲的目的是为了让人效忠共产党，让党性高于家庭，高于人性。中共鼓励人沉迷于黄赌毒、一夜情、包二奶，则是为了沦丧人的道德，在纵情的享乐中无暇反对共产党。同修在《色心给我带来的磨难》一文中写道，现在的中国在经济开放后又没有了深厚的传统道德做后盾，中国人的道德十分败坏，腐败的官僚日夜纵欲寻欢，上梁不正下梁更歪，老百姓更纵情于声色。在中国，大街小巷都贴满了梅毒淋病专治的广告，可谓中国又一大特色。乱世中邪灵所到之处，男女都纵欲狂欢，常人乐此不疲，就连一些大法弟子也兴趣盎然。大法弟子绝不能因为邪恶的社会风气和潮流的影响，自己也跟着往下滑，到头来承受恶果的都是自己。夫妻缘乃天定的人伦，古人重伦理于名节，对色和欲望以及非夫妻关系的性行为看得非常重。色欲是旧势力迫害大法弟子的得力工具，而这个枷锁却是很多同修心甘情愿地自己套上的。第二部分，另外空间所见色魔为何物？很多在男女关系上犯错的学员都受到过另外空间的生命侵犯，旧势力会操控低层次的乱神，肆无忌惮地对着学员的生殖部位发功，被干扰者会觉得生理兴奋，加重修炼者这方面的执着，导致他们一错再错，一犯再犯，难以自拔，是另外空间那些乱七八糟的低级生命附在人身上，从而满足着学员的欲望。我发现很多在男女关系上多次犯错，至今没归正的学员，他们的双脚溃烂，奇痒无比，有的身上发痒，都是空间堆积了大量的虫子、动物造成的对肉身的迫害。这只是警示，如若还不归正，他们还会面临更大的迫害。色鬼、酒鬼、烟鬼、赌鬼是真实存在的， 为何有些引号很难戒掉？是因为人体是很弱的，你只要执着于什么不好的、不符合真理大道的，就会招来邪的东西。各个空间的低级生命和各种动物，每时每刻都在寻找机会找人附体。修炼人出现色欲、争斗、急躁、怨恨、撒谎、贪睡、妒忌、发脾气等人心，或者一个不正的念头，这些东西不到一秒钟就会上人体。有的同修会感到身上发冷、发痒，或者是感冒症状，以及其他一些不正确状态，都与这些低灵有关。这些不好的灵体在自身空间聚集多了，就会造成干扰和迫害。师父的法身和护法神都没法管，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修炼人不克制自己的欲望、自己的人心不正求来的，是不符合法的。你一动邪念，瞬间就会招来不好的东西，所以修炼人纯净自己的心最重要。色欲心重的同修，旧势力还会直接操控常人，勾引修炼人犯戒，目的是想加重学员的执着，从而毁了学员。所以有这方面干扰的学员，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多么有魅力，多么吸引人，那个人多么的喜欢自己，全是假象，都是邪恶的险恶用心，要彻底识破。因为稍一动念，就会犯下实质上的罪过，还会为自己开脱，不断的开脱，就会导向邪物。上文讲到的很多在色上面犯错的学员，都有邪物倾向。师尊在讲法中讲过，安逸和色欲还能导致邪物，甚至有的学员连转法轮的表面意思都会误偏。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讲，旧势力、旧的宇宙把什么东西看得最重，就是色。男女之间的不检点，这个东西看得最重。那过去一犯了这方面的戒律，就会被庙里赶出去了，根本就不能再修了。那目前神怎么看？你们知道他们留下的预言中怎么说的吗？他们预言，最后剩下的大法弟子都是在这方面保住了纯洁的，就说他们把这些事情看得非常的重，所以谁要在这方面犯了戒，谁要在这方面做得不好，那旧势力、那个宇宙所有的神都不会保你，而且都会把你往下推。他们知道你李洪志不会放弃你的弟子，那我们让你放弃，所以他们就会让犯错的学员一错再错，最后干坏事，走向反面，让他满脑子灌上邪物的理，破坏大法，看你还要不要他。你知道他们就是这样干的。有些邪物的，你们以为他真心的走向邪恶的吗？那都是有原因的。在另外空间看，执着于色欲的同修，不过是搂着一堆肮脏粪坑的蛆虫，不但容貌丑陋，还散发着恶臭。在另外空间看常人身上，浑身爬满密密麻麻的虫子，有的长着甲壳，脸上、嘴上都有，走路都会掉渣，任何身体接触都在交换身上这些败物，恶心无比。而我们是金光闪闪的佛道神，怎么还会被一个业力满身的常人迷住？怎么还会搂着粪坑里的蛆虫做肮脏的事？欲和色这些东西，其实都要从一丝一念中彻底修去的。不断在男女关系上犯错的学员，一层身体甚至多层都在地狱里受刑罚，被狱吏鞭打，在满是污血、爬满蛆虫的粪池子里， 被各种肮脏的生命撕咬。我想看完这些，谁也不会再心生妄念了。第三部分，夫妻之间还没修心断欲的，易导致绑架迫害，甚至肉身离去。越到最后，法对我们的要求越严格，思想和身体都得达到纯净的标准。我们对色身感官的需要和追求，都会招致旧势力对肉身的迫害。还在麻木不仁、陶醉其中的旧势力，也在悄然下黑手，到时候悔之晚矣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大法弟子自己做不好，不能够救度众生，自己做不好，你怎么去救度众生啊？你打出来的念头都是不正的，你怎么能够做好那件事情啊？等于帮助邪恶一样吗？师父还在《红银二普照》中讲过，节制是下流。师父在《红银三注师》中还讲，大法弟子是整体，注师正法阻邪风。一老年女学员70多岁，夫妻生活还没断，欲望放不下，反复切磋效果不大。一次晚上出去贴不干胶，被巡警绑架到派出所，当晚就把她放了。如果没有师父的保护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一直以来我都给她发正念，我看见她被旧势力的锁链子锁起来了，并出现小脑萎缩的状态，很危险。要想远离危险，就彻底修心断欲，得自己做到才行啊。有一位老年同修，身体出现半身不遂的病业假象，而且越来越严重。大家切磋发正念都不见效，同修们去看他，他已经不能动了。最后他的老伴儿说出了实情，原来这几年老同修色欲心不但没修去，反而越来越强烈，甚至每晚都折腾得老伴睡不好觉。色欲心不去，被色魔钻了空子，危及了生命，值得警戒。同修在谈正法最后时期大法弟子的断欲一文中谈到，还有一次，我和丈夫发生过那种事情之后，在梦中看到我所管辖的地域内，百姓没有干净的水喝，井水有毒，大地的庄稼也因被淡红色的水污染了而不能生长。有时我会看到满天的眼睛在盯着我，我很明白，是师尊一再点我马上断掉夫妻之事。第四部分，没注重清除思想中隐藏的色欲心，让旧势力钻了空子。有很多同修就是没有实质的性行为，思想中还有很强的败坏物质，致使自己时常想入非非，瞬间就会招来色魔干扰。色欲心越重，面相越成老相，身体也容易出现病业假象。师父在《红银无存》中说，荡尽妄念，佛不难修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修者记》中说，执着于色，则与恶者无别，口念经文，贼眼相看，与道甚远，此乃邪恶常人。同修在《请同修赶快修掉隐藏的色欲心》一文中谈到，一位70岁老年同修三件事都在做，可是一天早上 功还没练完就突然离世。一位大法小弟子看见他被一个色魔变成的菩萨带走了。修炼真是不能掉以轻心，一丝一念中隐藏的色欲心都要彻底清除，马虎不得。邪恶随时都想钻大法弟子人心的空子，千万要引以为戒啊。看来即使没有言语，也没有付诸于行动，只是心生痴妄之念，果报已经促成。以上例子就是警告修炼人要洁身自爱，举念神知，暗示慎独，色念莫生。所谓色欲淫心动，神灵看不起。第五部分，看黄片、浏览色情网站危险至极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，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当然大法弟子对人是有益的，我们讲话本着正念，随着讲话吐出来的是莲花，可是常人在社会中形成的东西没有什么太好的东西，进入人体它就会左右人。人说眼睛看什么没关系，不愿看不看了就行了。不是，你看到了就进去了，因为任何东西在另外空间中它都可以分体的，看的时间越长进的越多。看电视、看电脑，反正是不管什么东西你看了就进。人脑子里、身体里装这些不好的东西装多了，你的行为就受它控制。你讲话、你的思维方式、你认识事物的态度都会受其影响。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还说，什么叫坏人你们知道吗？坏人他为什么会坏呢？就是因为他脑子里灌的坏东西太多了，他学的坏东西太多了，他满脑子都是坏东西了，表不表现出来他都是坏人了。那么这些坏东西哪儿来的呢？不就是听进去的吗？我什么都不要，那些不好的东西我不听，视而不见，有耳朵不听。什么是好人？满脑子装的是好东西，你就是好人。你脑子都是好的东西，你做的事就会符合标准，行为都是大脑的指挥做的，当然就是做好事。在学员中，有些人上常人网，看常人电影，甚至浏览色情网站。夫妻之间还有很多看黄片的，其实这些东西背后都有鬼魂，不但加重人的欲望，还会勾来色魔上身，招来迫害，危险至极。色欲是很难修的一大关，多少修炼人因此而毁掉，尤其是被邪党黄赌毒搞乱的今天，所接触的手机、电脑里面充斥着大量的色情垃圾，无时无刻不在干扰渗透中。所以我们要想回家，就得不断地在法中洗净、归正、升华，从而远离粪坑，远离邪恶，远离迫害。第六部分，反复在男女关系上犯错，没曝光邪恶，甚至极力掩盖，结果麻烦不断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三，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，师父有时候看到你们干的那些事啊，真的很伤心，可是真的让我抛弃你呀，师父也是真的痛心，真的不想轻易抛弃你，可是就那么不知道上进，就那么不知道争气，还给大法抹着黑，干着连人字都不够的事，你还说你是大法弟子。这么说吧， 我刚才所说的，就是所有干了对不起大法弟子身份事的这些人，你们最好自己把它公开说出来，这样呢，会消去你们很多东西，同时也会使你们自己痛下决心。反复在男女关系上犯错，没曝光，也没真正改正的同修，躲到哪里，另外空间的邪恶都会看见，尤其是那些一犯再犯的，无论是旧势力还是正神，都会不断地设置障碍，甚至追杀。反映到人中，就是警察骚扰、绑架，或者病业拖走人皮。A 同修曾经被非法判刑三年，承受了很多的酷刑折磨，甚至走了弯路。出来后，色欲和安逸不但没修去，反而还严重了。曾经在师尊法相面前发下重誓，永不再犯。可是后来还是好了伤疤忘了疼，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还不断地在男女关系上犯错。流离失所后，多次搬家，骚扰不断。因为那可不是人对人的迫害，你的人心不修去，就是搬到月球上也不安全。旧势力就利用他300年前杀害的生命，在正法的最后向他索命。这些生命认为，你以前曾说别干扰我，以后会给你一个好的去处，认为像他这样人心那么多，怎么圆满？并且还在继续做着违背大法的事，造业不断。你做的不都是虚假的承诺吗？他们就会更加强烈地干扰他向内找，加持着他的恶念，干扰同修切磋，把恨和业力不断地往他身上加。其实这些东西只要我们精进实修，执着少，师父都可以摆平。一天，他突然脸色苍白，呼吸困难，我赶紧帮他发正念，否定旧势力迫害。那些生命还往他空间加，不想活了，修哪儿算哪儿的一些念头，看见黑白无常向他索命。那会儿他的状态已经极其危险了，幸好能及时否定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我和他反复切磋，希望他在同修面前曝光，会消减很多的业力。他不但不曝光，反而还千方百计地掩盖。一切不正确状态都是人心招来的，只有修心断欲，从思想上根本改变，迫害他的邪恶才会自动解体，自己才会真正的安全。我看见有不正当男女关系的学员，恭祝将折断，果位也会消减。一次给他发正念，看见他的几层身体在地狱里受刑，惨不忍睹，他的世界暗淡无光，很多很大的邪恶生命都在吃他的众生，看见寥寥无几的众生在深海中沉浮。他自己也看见一些众生哭着跪在那里，祈求他们的主快点归正，赶快修好自己，提高层次。看来得了法不真修，才是一个生命最大的悲哀。旧势力时刻在虎视眈眈，殊不知抱着根本执着不放，自身的安全都成问题，更别说救人了。无欲则刚，心正才能不招邪啊！不快快洗净自己，还要等待何时？第七部分，告别阴暗， 获得拯救与新生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开示，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共邪党在毁灭人的道德。他知道法轮功讲真善忍，教人做好人，他就教人做坏人，特别是在两性关系上。你们知道中国社会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了吗？乱伦，整个社会的乱伦。你想找一个纯粹的女孩子，纯姑娘都很难。她为什么这么坏？她不就是要毁掉人吗？大法弟子不是要往回修吗？为什么在这方面不注意呢？随着社会，随着中共邪党去腐败呢？这问题不是很严肃吗？就从这一点上看，中国大陆的人还是人的状态吗？不严重吗？大法弟子应该节制是下流吗？不让人类往下滑吗？那为什么自己在这方面就老是走不出来呢？千万要注意这一点呢。现在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，在男女关系上都有存在问题的学员，国内尤其严重。这些学员给大法抹着黑，简直到了令人触目惊心、难以启齿的程度。他们的所为真的令人心痛与悲哀。男同修 A， 他和店里住的女同修与一外地来看望他的女同修一起被绑架，损失惨重。我看见师父给他的智慧宝葫芦被他的色欲心给盖住了。师父开示已经收回了他的智慧，他就算继续开诊所也不会再赚钱了。这位同修从未就读于中医，但是在做了7年冤狱出来后，却能自己开诊所，没有牌子，全靠口碑，可以一年赚很多钱，而且疗效显著。显然，这一切智慧都是大法和师父所赐予的，目的是一边维持生计，一边做好三件事。但是他不断地在男女关系上犯错，已经彻底折损了自己的福分，辜负了师父的良苦用心，没走师父安排的路，旧势力就会插手迫害。他也因此先后被非法判刑10年半，身体和精神都遭受了严酷迫害，这些年承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。有个项目转让费就达100多万，就因他进监狱而告吹，家没了，工作没了，都是因为自己的色欲心不去，反复犯错造成的，值得警戒与深思啊。多次的牢狱之灾使他没了正念，在法庭上就说不修炼了。我看见他所代表的星球被炸了。师父没有放弃他，他进监狱后又给他重组了一个星球，并让我给他发正念，加持他向内找补漏，解体迫害他的邪恶，希望他能够修心断欲，彻底告别阴暗的过去，走好最后的路。对家庭的背叛，对大法与众生的不负责任，对修炼机缘的漠视，导致这些学员常年生活在压抑与阴暗的阴影中，难以自拔，在魔性与放纵中堕落，以获得偷情的快感，寻找肉体的满足和精神的刺激，失德造业，离道甚远。别看也在做三件事，但是打出的念都不正，是在浪费着大法资源，虚度着光阴，怎么能把人救了？稍有一丝良知的，清醒时也会觉得良心不安、内疚和对未来的恐惧，使他们觉得对不起大法和师父。 就会懈怠麻木，在悔恨与自责中自暴自弃，破罐子破摔。有的学员还在冠冕堂皇、道貌岸然、信誓旦旦地演戏，问问自己还要自欺欺人、撒谎掩盖、掩耳盗铃到什么时候？当你们做那些事的时候，师父就在你们身边，你还敢说你尊敬师父？上香时又如何面对师父？要不是师父在保护你们，你们早就没命了。你们让师父把你们往哪儿摆？师父在各地讲法五，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过：大法弟子啊，色欲是修炼人的死关，我早就讲过了。被常人的这个情带动得太凶、太厉害了，连这点事情都不能自拔。看来就是你当初把这样的安排到大陆的监狱里才能改，是不是？在那样严酷环境下，看你还咋样？是不是太安逸了才这样的？那些不去此心而找借口的，都是在自欺欺人。我没有给你做过什么特别的安排。师父还点悟我，不要看不起他们，他们不学法，甚至学了法也没实修自己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，加大了这方面的执着，才会造成这么大的磨难。要多关心他们，帮助他们。有师父在，有法在，只要他们能够洗心革面，改过向善，还给他们机会做好。但时间不多了，能不能行就看他们自己了。这些学员，你们知道吗？师父为你们流了无数的泪水，并且从来都没放弃过你们，一直在等待你们清醒、理智、洗净、走正。但是你们得自己痛下决心，敢于面对过去，敢于曝光阴暗，能够敢做敢当，并且马上痛改前非，才能迎接光明的新生。摘抄明慧王小诗一首，与大家共勉：看似精进事中忙，多少执着暗中藏，几度弯路不知悔，嘴明法理心中忙，层层空间无数眼，众目睽睽丁短长，遮遮掩掩骗自己，南京风雨翻不扬，正法弟子神都现，切莫挂名足不前。第八部分，修去色欲心，远离邪恶，远离迫害。师父在转法轮法解中说，修就是修人的思想，从思想上变过来，你的思想纯净到什么程度，那就是果位。师父在精进要旨在认识中还说，你们在纯净心态下所做的事才是最好的事，才是最神圣的。师父在转法轮法解中还告诉我们，那么我们讲的这个忍，是忍你自己各种欲望和执着，少给你带来不必要的烦恼。师父在红云人觉之分中说，何为人？情欲满身。何为神？人心无存。看来我们在思想和行为上纯净自己尤为重要，所以无论是行为还是思想上，都应该摒弃一切淫邪之念，克制自己的欲望。只有达到思想纯正、清净无为，三件事才能得心应手， 否则将处处掣肘，举步维艰。执着于色欲，寻求肉身感官刺激，向往男欢女爱，向往人中美好生活，喜欢安逸舒适，吃喝享乐地过日子，甚至逃避自身存在的问题，得过且过。有的人心性掉得连莲花座都没了，却还自我感觉良好。我悟道，邪恶是针对人心来的，大家齐发正念，解体邪恶最后的疯狂，这也是在检验大法弟子能否形成整体，相互帮助，共同提高。学好法，真正的向内找，找到不足与差距，在法中赶快归正，克制欲望，师父和护法神就会时时刻刻看护。一个真修实修的大法徒，谁也不敢动。现在有很多大法弟子身体出现很严重的病业假象，或者在监狱里被迫害的致死、致残、致疯的，甚至被拖走人皮的同修，几乎都与色有关，也有其他人心。那些一再犯错不知悔改的，就是没听师父的话，旧势力就要下黑手。有多少大法弟子被拖下万劫不复的深渊，值得警醒深思啊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此生为法来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25日。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从一个青年学子到现在人到中年，回头看看这23年的修炼之路，从得法之初带着好奇探索之心，到逐步融入大法后真正从理性上认识大法，我感受到了得法欣喜和神奇，现在想要把这份喜悦带给更多的亲朋好友、同学同事，真心希望他们和我一样感受到生命真实的意义和做人的本来目的。回想得法初那段时间，是我最幸福的一段时间，每天和学校的同修们早早起床，在操场上迎着初升的朝阳，在祥和的音乐中练功，晚自习安安静静地看书学法，回宿舍后继续和同修、同学、球队的队友们探讨自己得法的收获，给远在家乡和外地的老师、同学写信，介绍法轮大法。我和学校的同修是在逛新华书店时请到转法轮的，当时压根不知道上学所在的城市哪里有练功点，几经周折，在快要放弃寻找练功点的最后一刻，我们竟然神奇地找到了5公里外的一个大厂的练功点的负责人家里。之后几乎每个周末，我都和学校的同修步行去市区的练功点参加集体学法练功，交流修炼心得。北方冬天的晚上，气温往往都在零下几度、十几度，大家围着一圈练功，非但不觉得冷，反而脱了外套都浑身热乎乎的。有时候和同修们去公园集体练功弘法，在老家的父母也同时期得法了，很多乡镇都建立了练功点。寒假回到家，和带着老花镜的爸爸妈妈围着火炉集体学法，全家人沐浴在法光里，其乐融融。这些得法之初的美好回忆至今仍然历历在目。修炼之初的那段日子，几乎每天都能感受到师尊为我调理身体，体会到法轮在额头、小腹、手臂等身体各处的强烈旋转，胃病、失眠等慢性病不翼而飞，学习中精力充沛，大法法理的超常和神奇 一步步改变着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，让我从一个敏感、清高、偏狭的男孩，逐渐变成以真诚、善良、宽容待人接物的人，让我在修炼中成为一个好人，一个更好的人。一、面对磨难，真修大法。1999年720，江泽民邪恶集团利用中共对法轮大法发动了疯狂的迫害，邪恶铺天盖地而来。迫害之初，由于学法不深，人心过重，父母又在迫害中离世，经历了迫害初期的惊愕不解、痛苦迷茫，我一度沉沦迷失。然而慈悲的师尊并没有放弃我，在师尊的照看指引下，第二年年初，迷茫中的我在济南的公交车上认识了一位年轻的同修，在他以及其他同修的帮助下，我看明白了邪恶江泽民和恶党出于对大法及师尊的阴暗的妒忌心理，对425大法弟子堂堂正正上访的阴谋构陷，以及后来那些种种欲加之罪。在同修的帮助下，经过理性的思考，我发出最坚定的一念，兼修大法，永不背离。师尊看到了弟子这坚定的一念，给予弟子很大的加持。在后来的修炼路上，无论是在讲真相时，面对被毒害的世人的讥讽甚至辱骂，还是面对几次被绑架到黑窝的磨难，面对我曾经最看重的亲友和所爱的人们的苦苦哀求，面对流离失所，面对610、国宝、公安、社区、警察的恐吓和骚扰，我始终在心中牢记师尊在《精进要旨二见真信》中的法，兼修大法心不动，提高层次是根本，考验面前见真信，功成圆满佛道神。我的这一念始终坚毅金刚，虽然修炼的路上走得深一脚浅一脚，时常跌倒趴着不动，甚至犯错，但在师尊的保护和安排下走到了今天。二、否定旧势力，升华自己。迫害之初，我熟悉的几位老家的同修相对封闭，技术力量不足，走出来讲真相的力度不强。在师尊的安排下，我和失散的同修联系上，在他们提供的技术和资金的帮助下，我们学会了使用动态网上明慧网。2003年，在老家的城市也建立了一个小小资料点，用一拖三的塔式刻录机，在古城的城中村的出租屋里制作出大量的风雨天地形、围火等真相光盘，后来又制作了其他真相资料。在深夜、黎明，在风霜雨雪中，在每一个稍纵即逝的机会里，大家把这些真相资料发到学校、社区、农村、厂房、政府机关、公安局办公大楼和宿舍里。这中间有多少次的危险都在师尊的保护下化险为夷。有一次凌晨2点多，我背着包去市狱警的家属院发真相资料，刚发完走出小区大门，就看见拐角黑乎乎的地方有两个蹲坑的警察正在边抽烟边说着话。我心里发着正念，从他们身边走过，他们好像根本没看见我一样。我知道那一刻师尊在保护着我。大学生有乐于接受新知识的特点，我又可以自由出入各大学校园，于是就利用这个便利条件，把最新的动态网网址竖排复印到 A4 纸，简称龙须，每一条龙须上有最新的动态网网址，并在最前面加以说明：空气是自由的，水是自由的，网络为什么不能？翻墙浏览最新海内外热点信息。我把网址张贴到大学的求职招聘信息栏和宿舍门口，供大家私取，也把最新的翻墙软件发给身边的同学。那个时候，大学生有的已经有私人电脑，慢慢的，翻墙在古城的大学生群体里成了一种新的时尚，越来越多的年轻学子开始探讨所谓 包围中南海、天安门自焚等事件的真相。那几年，自己的心态很纯正，每天都认真学法、发正念，就是想着怎么多传真相救人。虽然中间遇到很多次险情，但都在师尊的保护下走了过来，并找回来好几个失散的同修。自己大学的专业课程也没有落下，通过了含金量较高的中级会计师考试。我是我们那一届同学中第一个过关的。这些为以后更理性的面对面讲真相、证实大法奠定了基础。三，修好自己，为讲清真相打下基础。我的身份暴露，恶党企图抓我，我不得不来到南方一家公司打工。几个月后，同修约我去北京，元旦去天安门广场证实大法。我辞职的时候，经理很不舍得，也很不理解，因为我是他手下几个人中干活最努力、最认真的一个。我告诉他江魔头污蔑大法的真相，我修炼法轮大法的亲身经历。我说我是曾经在大法中受益的弟子，怎么能只顾自己的安危得失，不敢站出来为大法、为师尊说一句公道话呢？经理被大法弟子的正念所感动，对我说，你要是能安全回来，公司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。这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。去年，我遇到一个多年不见的老同学一家人，老同学和我妻子说起我已遗忘的一件事。20年前，他和我一起路过学校的一个被堵塞、还在冒黑水的污水池，我挽起袖子，用手把池子下水道挖通，污水池中的污水流走了。我当时跟他说，我要不是大法弟子，我今天不会这么干的，关我什么事？是师尊让我在哪里都要做一个好人。那一刻，同学真的相信了法轮功好。在后来的工作中、学习中、各种社会环境中，我尽可能的与人为善，吃亏和委屈时尽量不动心，工作中兢兢业业的把事情做好，不计较个人得失，力所能及的帮助同事、朋友，在他们对大法弟子有了正面认识后，再面对面去讲真相，效果就特别好。前几年，我应聘到了北京著名大学下属的一家公司，负责集团财务工作。这里的同事中，学历和履历较好的同事不少，人也都比较自信。我通过研究税务方面的政策，帮助公司获得了总计200万元左右的利润，震动了公司上下。大法弟子的出色工作业绩和踏实可靠的人品，增加了讲话的可信度。后来面对面讲真相的时候，我坦诚自己是法轮大法弟子，他们也都接受真相，还和我说了他们的朋友因为修炼法轮功而遭迫害的事。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中共的邪恶，能正面理解大法弟子的信仰。我再次被绑架，国宝找到当时的单位时，公司上下都说我好，这是国宝在非法审讯时和我说的。公司上下在我不在家的那段时期，给我的家人很多的支持和照顾。我出来后，只管领导还让我回单位上班。明白了大法真相的世人，也在通过他们的方式帮助大法弟子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